归。亲爱的双亲，虽然旅行可以逃避一时，可是要来的人是躲也躲不掉。回到加纳利群岛也有一星期了，在马德里时曾打电话给你们，因为婆婆不放心我用电话，所以是在姐姐家打的，请你们付电话费，实是没有办法。婆家人怕我不付钱，所以不肯我打，只有请台北付款，他们较安心。电话中与毛毛及素贞说了很久的话，虽然你们不在家，可是也是安慰的。毛毛说台北一切都好，我亦放心些了。抵达此地已是夜间，甘地和她的丈夫孩子都在，另外邮局局长夫妇也来了，就如几个月前我们回台时同样的那群朋友在接我。因是在夜里，甘地坚持将我的衣箱搬到他家，不肯我独自回去。虽说如此，看见隔墙月光下自己房顶的红瓦，还是哽咽不能言语，情绪激动，胃也绞痛起来。邮局局长便拉了我去他们家弹电风琴给我听，在他们的大玻璃窗边仍是不断地张望我那久别了的白屋，又开了香槟欢迎我的归来，一举杯眼泪便狂泻下来。这么一搞，只得下楼去打乒乓球，朋友们已是尽情尽意地在帮助我度过这最艰难的一刻，不好再不合作。吵吵闹闹已是深夜，当晚便睡在他们家，白天回自己的房子总是光明些。清晨克里斯多巴还在睡，我留下条子便回家去了。虽说家中几个月没人居住已是灰天灰地，可是邻居知道我要回来，院子已扫过了，外面的玻璃也替我清洗了，要打扫的只是房子里面。旅途中不断地有家书寄回去，瑞士、意大利、澳国及西班牙都有信寄出，不知你们是否已收到，挂念得很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打扫，家又变得清洁而美丽，院中的草也割了，树长大了，野鸟仍在屋檐下筑巢，去年种的香菜也长了一大丛，甘迪他们周末来时总是进来采的，花也开了几朵，圣诞红是枯死了。回来第二天，邮局开车拖下来了一个大布口袋的信件，因我实在搬不动，所以他们送到家中来，大半是这几个月积下来的，难得朋友这么的照顾和帮忙。拆信拆了一个下午，回信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不可能太多太多了。这几日已去法院申报遗产分割之事，因荷西没有遗嘱，公婆法律上当得的部分并不是我们私下同意便成立，必须强迫去法院。法院说如果公婆放弃继承权，那么手续便快得多。事情已很清楚，便是这栋小房子也不再是我的，公婆再三叮咛要快快弄清，所以一来就开始申请文件，光是证明文件约要20多张，尚得由西班牙南部公婆出生的地方开始办理，以托故乡的舅舅再申请。我个人的文件更是困难，因西属撒哈拉已不存在，文件证明不知道要去哪里摸索，想到这些缓慢的公文旅行真是不想活了。答应母妈3-5月内回台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如说完全将此地的一切都丢掉不管也是太小孩子气了，只有一步一步的来熬吧。电话也去申请了，说是2个月之后便给装。过了那么多年没有电话的日子，回想起来仍是非常幸福。现在为了一己的安全而被迫改变生活的形态是无奈 而感伤。不过，我仍然可以不告诉外人电话号码，只打出去，不给人打进来。这几天，一直在对神说话，求你给我勇气和智慧，帮我度过这最艰难的时刻。我想，智慧是最重的，求得恳切的也是这一个。夜里常常惊醒，不知身在何处。等到想清楚，是躲在黑暗里完全孤独的一个人，而荷西是死了，明明是自己葬下他的，实在是死了。我的心便狂跳起来，跳得好似也将死去一般的慌乱。开灯坐起来看书，却又听见海潮与夜的声音，这么一来便是失眠到天亮无法再睡。每天早晨，大半是法院、警察局、市政府、社会福利局和房地产登记处这种地方弄文件，下午两点左右回海边，傍晚总有朋友们来探望我，不然就是在院子里除草，等到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夜间方才睡下。只要半夜不惊醒，日子总是好过些的。午夜梦回，不只是文人笔下的形容，那种感觉真是长怕了，又挽回不了任何的事情。此地朋友仍是嫌太多，从来没有刻意去交朋友，可是他们不分国籍都来探望我，说的话虽是情真意切，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，触不到心的深处，反而觉得很累。只是人家老远的跑来，也是一番爱心诚意，不能拒人千里之外，总是心存感激的。旅途中写的家信曾经一再地说要离开此地，另寻新的生活，可是回到了西班牙，一说西班牙话，我的想法又有了改变。太爱这个国家，也爱加那利群岛。虽说中国是血脉，西班牙是爱情，而非洲在过去的六年来已是我的根，又要去什么地方找新的生活呢？这儿有我深爱的海洋，有荒野，有大风，撒哈拉就在对岸，荷西的坟在领导，小镇已是熟悉，大城五光十色，家里满满的书籍和盆景，虽是一个人，其实他仍是我的家。台北是太好的地方，可是我的性情热闹一时是可以应付下来，长久人来人往，总是觉得身心皆疲。那么多的朋友亲人在台北疼我，不是宠坏了我吗？虽然知道自己是永远也宠不坏的，可是在台北那样的滚滚红尘里过日子，总是太复杂了。目前最需要的还是恢复一个单纯而清朗的日子。荷西在过去六年来交给我的纯净是不该失去的。爹爹母妈，我一时里不回到台北，对做父母的来说自是难过牵挂。其实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，不要说是活着分离，其实连死也不能隔绝彼此的爱。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活，如果这么想，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，实在不需要太过悲伤。请相信上天的旨意，发生在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，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。几个月来思想的很多，对于生死之谜也大致有了答案，这一切都蕴藏着因果缘分。更何况只要知道荷西在那个世界安好，我便坦然感恩，一样可以继续的爱他，如同生前一样。我们来到这个生命和躯体里，必然是有使命的。越是艰难的事情，便越当它去 超越它。命运并不是个荒谬的玩笑，虽然有一度确实那么想过，偏偏喜欢再一度投入生命，看看生的韧力有多么的强大而深奥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坚强不是出于我自己，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。如果不好好的去善用它，不是可惜了这一番美意。母妈的来信是前天收到的。母妈，请你信任我，绝对不要以为我在受苦。个人的遭遇，命运的多舛，都使我被迫成熟。这一切的代价，都当是日后活下去的力量。再说，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，我的这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至于心中的落落寡欢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创伤，也不去多想它了。健康情形非常好，甘迪他们周末总是来的，昨天在他们家吃饭，过几日甘地教书的那一班小学生要我去讲话，我想还是去上一课。有时甘地身体不适，也讲好了，由我去代课。许多你们去年在此认识的朋友来看我，尼克拉斯下月与凯蒂回瑞士去结婚，记不记得？就是我有一篇文章中写的，坐轮椅而太太生肝病去世的那个先生。他又要结婚了，约我同去参加婚礼。我才从瑞士回来，实在是不想再去了。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来看我，也讲不清楚，怎么有那么多人不怕烦的来，实在不明白。现在再次展读母妈的来信，使我又一度泪出。母妈，我的牵挂是因为你们对我的牵挂而来。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福分，你们的四个孩子中，看上去只有我一个好似孑然一身，举目无亲。可是只要我本身不觉得心酸，便不需对我同情。当然在你们的心中不会是同样的想法，因为我是来自你们的骨肉，不疼惜我也办不到。如说我的心从此已没有创伤和苦痛，那便是说谎了。可是这并不代表我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和信心。而今孩子是站在自己的脚上，爹爹母妈，实在不知道如何安慰你们。如果这样说仍是不能使你们安心，那么我变卖一切回台也是肯的，只是在台又要被人视为三毛，实在是很厌烦的事情。说了那么多道理，笔下也呆笨起来了，还是不再写这些了。前天中午因为去南部的高速公路建好了，临时一高兴便去跑了100多公里，车子性能好，路面丝一样的平滑，远山在阳光下居然是蓝紫色的，驾驶盘稳稳地握在手里，那种快速的飞驰真是无以伦比的美好。心中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掺在一起，真恨不得那样开到老死。虽是一个人，人是好的，也泡了咸蛋，不太会做，是此次在维也纳曼嫂教我的。这种东西吃起来最方便，只是不知要多久才能咸。这个家照样有许多事做，仍然充满着过去的温馨和欢乐的回忆。荷西的感觉一日强大一日，想起他仍是幸福的，我仍是个富足的人。甘地有一条新狗，平日叫我喂他，周末他们来了才自己喂。甘地说，我吃剩的食物便给狗吃，狗那么大一条，当然是以它为主。平日煮了一大锅通心粉加碎肉与狗一起吃，台北的山珍海味却是不想念，能吃饭也是满足了。再说一个人吃饭也实在不是滋味。 海滩风很大，有海鸥在哀鸣。去了两次海边散步，没有见到一个邻居。海是那么的雄壮而美丽，对他没有怨，也没有恨，一样的爱之入骨。附近的番茄田也收获了，篱笆拆掉了，青椒也收成了。田主让我们去采剩下的果实，只因为一个人吃不了，便没有去。往日总是跟荷西在田里一袋一袋食，做成番茄酱，吃上半年也吃不完。洛里，那个电信局送电报的彼得的太太，倒是给我送来了袋大青椒。这时候的黄昏，大家都在田里玩。你们认识的路易斯，去年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个智利的朋友，一直要我去看他的律师，叫我跟保险公司打官司。其实我是打定主意不去为这笔人寿保险争公理，虽然公司不赔偿是不合理的，可是为了这笔也不会富也不会穷的金钱，一再的上法院，实事不至，因为付出的精神代价必然比获得的金钱多太多。再说要我一再的述说荷西出事经过，真是太残忍，让快乐的回忆留住，最最惊骇伤痛的应该不再去想他。钱固然是重要，可是这种钱尚要去争，便不要也罢。下月初乘机去巴拉马岛，明知那儿只是荷西的躯体，他并不在那儿，可是不忍坟地荒芜，还是去整理一下才好安心。去了住拉蒙那位你们认识的医生家，约两三天便回来。去年在海中找到荷西尸体的男人没有留下地址，只知住在岛的北部，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。此次想去他的乡村打听，是要跪下谢他的，另外想打一条金链条给他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种恩情一生无法回报，希望能够找到此人才好。知道家人不喜写信，却爱收信，十三年来家信没有断过，以后一样每周一封。爹爹母妈，你们忙，只要写几个字来给我看看便安心了，不必费时给我长信。离此才几个月，洛丽在等第二个小孩的出生，三个朋友死了，尼克拉斯下月再婚，双居的甘地的弟媳也已再婚两个月了，达尼埃在瑞士断了腿，海蒂全家已回美国去，胖太太的房子卖了，另外一对朋友分居，瑞典朋友梅尔已去非洲大陆常住，拉斯刚从泰国回来，琼却搬去了新加坡。世界真是美丽，变化无常，有欢喜，有悲哀，有笑，有泪，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个。这份投入有多么的好，中国虽在千山万水之外，可是我们共的是同样的星辰和月亮。爹爹母妈，非洲实在并不远啊。谢谢姐姐冰冰某某在父母身边替我尽了一份子女的孝心，更谢谢弟妹春霞和素贞这样的好媳妇。想到我们一团和气的大家庭，仍是有些泪湿，多么的想念你们。还有那辆装得下全家大小快15人的中型汽车，还有往淡水的路，全家深夜去碧潭划船的月夜。可是我暂时是不回来了，留在这个荒美的海边必然有我的理由和依恋，安静的日子也是美丽的。等到有一天觉得不想再孤独了，便是离开吧。等你们的来信，请全家人为我珍重，在我的心里你们仍是我的泉源和力量啊。祝安康， 女儿 Echo 上，6月3日1980年。